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我是主播咪咪。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老掉牙了。他是这么说的，你会检查另一半的手机吗？在恋爱关系中，个人隐私和互相信任之间该如何平衡呢？关于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呀，本来我都是不屑于谈的，但是今天呢，我转变了思路，我觉得还是好好来谈谈这个问题吧。我先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啊，是关于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生活在沙皇时期的俄国，他是一个有土地的大贵族，他有自己的庄园，他也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业。同时啊，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出现的一些进步的力量，他是抱有同情的，也有很多的认同。他结交的朋友当中啊，也有一些进步人士，这就引起了当时的沙皇俄国的注意。沙皇俄国啊，也是特别的腐朽，他雇佣了很多的特务，很多的密探，这些鹰犬和爪牙时时刻刻都在向沙皇打小报告。这一次啊，托尔斯泰也倒霉了。这一天，托尔斯泰外出会朋友，当他回到家后，他大吃一惊，他的家被搜查了。最让他怒不可遏的是，这次搜查的重点是他的书房。托尔斯泰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跟朋友们的书信往来几乎每天都有，所以在他的书房里，在有些上了锁的柜子里，锁着他的日记本，还有许许多多跟朋友们的通信。当然了，这些通信里也不排除有许多是情书。总之，这都是属于托尔斯泰个人的东西，跟别人没有关系。可是最让他恼怒的就是，这些柜子的锁都被撬开了，属于他个人的日记和个人的书信，全部都被特务取走了，要交到一个审查部门去进行审查，以便给他定罪。过了一些日子，这些东西又被如数退还了。沙皇的特务机构从托尔斯泰个人的信件和日记里没有发现他反对和背叛沙皇的证据，他们在退还的时候也觉得比较羞愧，也很客气。但是托尔斯泰对这件事情异常的恼怒，这件事对托尔斯泰的影响非常大，几乎导致他无法写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他才从这次事件当中慢慢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心平衡。第二个小故事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朋友给我讲，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从来都不尊重孩子。我这个朋友他是个学霸，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大家说的那种好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从来不用家长操心，而且非常懂事。在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开始写日记。他有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个抽屉是有锁的，在这个带锁的抽屉里收藏着他的小日记本，他喜欢的一些明星的照片，还有一些同学们之间互赠的生日礼物等等，总之都是一些属于自己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同时又不希望家人乱翻乱动的东西。有一次，他惊讶地发现他的日记本有可能被他的母亲偷看了，也就是说他的抽屉被撬过了，但是又恢复了正常。那是因为有一次他的母亲居高临下地对他进行质问，质问的内容刚好就是他这几天写在日记本上的一件事。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他的母亲偷看了他的日记，而且他马上就问了出来。结果他的母亲非常霸道又得意洋洋地说，对，我就是撬了你的抽屉，我就是偷看了你的日记，这有什么不对吗？我做家长的就是有权利了解你的思想动态，以免你走上了邪路。你要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不用藏着掖着，只有见不得人的事儿，才怕别人看，才怕别人查。面对这个霸道又强势的母亲，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嚎啕大哭，立刻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本撕成了碎片，付之一炬。从那以后，他这一辈子 再也不写日记了。而且从这件事之后，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就打上了一个很大的结，他再也无法尊敬这个大人，在心理距离上也跟这个人拉得越来越远。他的母亲是个十分霸道的人，在偷看孩子日记这件事上，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错过，反而对孩子更加的滥用权威。讲完了这两个故事，我想说的是，手机是什么？手机虽然是一个近些年才出现的高科技的一个产物，但是它的作用就相当于托尔斯泰的日记本，托尔斯泰与朋友之间、与女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它也相当于我朋友在初中时期的那个小小的日记本。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私人服务，属于我们私人的东西，有些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等于见不得人或者是有鬼。比如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是生了病？一个人的生理特征，后背上是不是有一个胎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穿什么款式的汗衫，穿什么款式的内裤，这些可能都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如果你在自习室写作业，有个同学走过来，撩开你的衣服说，来，让我检查一下你今天穿了什么样的内衣，请问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越界，你会觉得被冒犯，他是对你私人领域的冒犯，你会觉得他那么做是不对的，你会立刻拒绝，你会揍他，甚至你会报警。那么一个人的手机，他跟我们的日记本，跟我们的私人信件，跟我们的生物特征，跟我们内衣内裤的款式和颜色，又有什么重大区别呢？没有区别，他们是一回事。当我们确认了手机属于个人私有的东西，我们就会质疑为什么这种话题会出现。你会检查另一半的手机吗？还要讨论你有没有检查过呢？你是怎么检查的？你检查的时候对方会不会生气呀？这样一种话题的前提就是他是认可了你可以去检查别人的手机，是吧？所以才有后面这些发展出来的问题。这个很奇怪，不觉得吗？检查手机，什么叫检查？检查是一种权利呀。两个恋爱的人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是权利关系吗？一个人去检查另外一个人的手机，那么我们就要质疑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能不能持续地发展下去。我想对于检查别人的手机这件事情，我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总结一下有些人为什么会去理直气壮地检查别人的手机呢？尤其是在恋爱关系当中。我思考了一下，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种人非常霸道，他把对别人私人领域的冒犯这件事看作是非常正常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比如有的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有一种特权，在恋爱或婚姻的关系当中，其中的一方认为自己对另一方拥有特权，他们倚仗着这种特权，觉得自己可以凌驾在他人的上面，可以去随意的冒犯和欺凌他人。通俗的来说就是霸道。在霸道的背后，其实是否认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的。他们迷恋特权，他们通过对对方的欺凌和冒犯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好处，这种好处就是霸道。第二，这种人是无能的。一个家长之所以要通过撬开抽屉偷看孩子日记这种方式去了解孩子，恋爱当中的一方要通过检查对方手机这种方式去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这都说明了什么？都说明了他们的无能。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这种人不能够通过正常的、平等的、坦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去获得对方真实的反馈，因为他们信奉霸道， 他们总是倚仗着某种特权，凌驾于对方之上，所以他们根本也不可能在平等沟通上去下功夫、花时间。这个结果就导致受到压制的一方会离他越来越远，无法向他打开心扉，不可能告诉他自己真实的想法。于是他们就开始动粗了，撬抽屉、偷看日记、强行检查手机。这是一种暴力的手段，本质上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做。这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气壮如牛，但是实质上是无能又气急败坏的，是一个生活中的小丑的形象。无论他把自己打扮得多么高大上，这种人是可悲、可怜又可憎的。第三，这种人一定会有一个被抛弃的命运。这种抛弃可能是三个层面上的抛弃。第一，就是在物理层面上被抛弃。偷看孩子日记的母亲会被孩子疏远，孩子会早早离开家，再也不愿意回到他身边去。强行检查另一半手机的人，或早或晚，对方也会走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铁笼子里，被锁链锁着，这是物理上的抛弃。第二个是在精神上、心理上被抛弃。年龄小的孩子，他在物质上和经济上暂时他离不开父母，但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早就离他们远去。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分手、无法分道扬镳的伴侣们，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可能早就鱼死网破，早就井水不犯河水，永不往来。第三，在价值观上，这种人会被文明社会所抛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伴侣关系，如果想要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下去，发展出来一种健康的关系，那么它都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平等、自觉自愿。如果某一方，尤其是有特权的一方、强势的一方，想用铁链子拴住一个人，把他像奴隶一样养在地牢里，然后还把这种对别人的奴役说成是所谓的爱，那他简直就是现代的人贩子，古代指鹿为马的赵高，因为他没有把别人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检查另一半的手机吗？我希望这个问题会变成，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不对的？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可耻的？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违法的？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冒犯别人的？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缺德的？为什么说检查另一半的手机是一种霸道行为？我希望我们今后讨论的话题应该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而不是引导大家去详细的讨论怎么样去偷偷摸摸的去控制对方。今天这个讨厌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去侵犯别人的隐私，无论是父母、是伴侣还是朋友。侵犯别人的隐私是一种冒犯，是一种霸凌，是一种不道德，是一种违法。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要坚决地对他说不。一个人他应该好好地守住他自己，